讲点不一样的，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。这里是演讲录 ，Rex 继续为你言说一切。今天咱们说点啥呢？咱们说说《西游记》吧。啊，其实四大名著有关的话题，咱们老早老早，咱们这个演讲录节目刚刚开始，也就是差不多7年前，我们就已经讲过了。你可以翻翻咱们第10几期的时候啊，就有那么4期专门讲的四大名著。当然简单说一说啊，每一部大概讲了有那么1期的节目。当然那1期节目你肯定是说不了太多的东西了，就是笼统来说一说。今天我倒是有兴致想聊一聊西游记的事儿，因为我觉得西游记还蛮有意思的啊。最近我也是在重读，因为之前读的时候吧，我读西游记原著的时候还是中学生呢，后来嘛零零碎碎的看，没有系统的看过。但最近看发现有一些问题啊特别有意思。比如说我问几个问题吧，说这个孙悟空他为什么姓孙呢？你说这事我知道啊，电视上不是演了吗？孙悟空去拜师学艺啊，祖师爷问他说你姓什么呀？孙悟空说我天地造化生成的一个石猴，我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，我没爹没娘，我没姓啊。祖师爷说那我赐你一个姓吧，哎，指身为姓，说你看你这个行动举止像是个猢狲，那你就姓孙吧。哎，于是他就姓孙了。这好像听上去没毛病是吧？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说你像个猢狲你就该姓孙吗？咋不姓胡嘞？而且你说像个猢狲，那是不是更像个猴啊？为啥不姓猴啊？哎，你可别说不能姓猴啊，说百家姓里没这个姓。那猪八戒为什么姓猪啊？对吧？他姓的可不是百家姓里边的猪啊，他姓的就是猪牛羊那个猪啊，那为啥不能姓猴？对啊，而且啊，《西游记》这个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百回本的一个说是四大名著，对吧？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作者可能最可能的是吴承恩，但是他也不是原创作者啊。在他之前其实流传很多这个唐僧西天取经的这些故事，他给他整理起来的集大成者是他。那在之前流传的一个版本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有一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，这里边就说唐僧西天取经带着一个谁呢？猴行者，真的是猴啊，就是动物园里面那个猴啊，不是百家姓里面那个猴啊，啊，所以姓猴没问题啊。那这西游记里边为什么让他姓孙呢？哎，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先看原著啊，你咱这不是在这胡说啊，那原著怎么说呢？哎，你看啊，也是去拜师学艺，祖师爷问他姓什么，孙悟空说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姓啊。祖师爷说你走两步，走两步，呵呵，走两步我看看，然后一走两步就那样嘛，猴样嘛，对吧？所以这祖师说什么，祖师笑道，你身躯虽是鄙陋，却像个石松果的猢狲，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，意思叫你姓胡。你看首选其实是胡，但猢狲这俩字怎么写的？反犬旁是吧？反犬旁其实个兽旁嘛，对吧？胡字去了个兽旁，乃是个古乐。问题来了，古者老也，乐者阴也，老阴不能化育。哎，你管他这么阴阳的，说的有点绕绕的，不管他啊，意思就是你是个猴，你姓胡不太合适，你就知道这个就行了，对吧？那就得姓孙了是吧？哎，意思叫你姓孙，叫你姓孙倒好，孙字去了个兽旁，乃是个子系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写孙的是简化字啊，小子为孙，一个子一个小，对吧？但是繁体字是子系，子系中山狼，得志变猖狂，这是《红楼梦》里边的判词是吧？谁的判词啊？贾迎春，对吧？她后来嫁了个丈夫叫孙少祖啊，孙少祖姓孙，孙可不就是子系吗？子系中山狼。那这个子系怎么解呢？说子者儿男也，就是儿子，对吧？系者婴系也，这个婴是婴儿的婴，婴系也，正合婴儿之本论，叫你姓孙吧。什么叫婴儿之本论呢？庄子有句话叫做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婴儿是什么呀？赤子之心呐，天真呐。你看咱们现在说天真好像是在说人不好，对吧？天真就说你幼稚，但天真本来是个褒义词啊，说你天真懒漫，说小孩是这样，说人如果还有这个天真的这个心的话，说明他很纯粹，对不对？那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，那就是其实也是有点将心比心这个意思啊。你这样诚心诚意没有任何杂念的对我，我也要 要以这个诚心诚念的来对待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孟子也说呀，这是儒家了，孟子也说要不失其赤子之心。什么叫大人？大人其实就是孔子说的君子，对吧？都是那种理想的那种人格是什么样子？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就是你如果保有你这种赤子之心的话，你就是一个理想的人格了。那孙悟空天生的就是有这个赤子之心，这了不得啊。你看看孙悟空来求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你注意啊，西游记其实处处都是这种哑谜，处处都是这种比喻，它本身是一个预言，这事儿不是我胡说啊。你看吧，他来求道这个地方叫什么？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，里边住的须菩提祖师。什么叫灵台方寸呢？我们知道方寸之间指的什么呀？方寸本身指的是一寸见方啊，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一平方寸，对吧？一寸大概也就这么长，一个指节那么长，对吧？一寸见方，这么大一点儿，这么大一点儿，我们平常拿它指什么呢？指心呐、啊，心其实就那么一点儿，方寸之间很小的一个地方啊，它不见得就是一寸，但是我们用它来形容心脏，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。你去这个古文里边你去看，你去咱们现在行文也是说，哎呦，方寸之间怎么怎么样，说的就是心呢、啊、灵台方寸说的就是心。那斜月三星洞，斜月三星是什么？哎，一个沟，你看我们现在叫卧沟，对吧？实际上你是它是个斜的，对吧？斜像一个新月一样，斜月点三个点，三星，斜月三星，这就是个心字呀。斜月三星洞就是个星。也有人说这个灵台方寸，这个灵上面这个部分和那个寸嘛，底下这个寸加在一块就是个寻呢，寻找的寻。那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就是寻心。但其实你看嘛，这个西游记里边也有各种注解，各种注释，就说灵台方寸还有这个斜月三星指的就是心呐、啊。还有孙悟空他叫什么呢？你要看过原著你就知道，后边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是不说孙悟空本身，要不就说行者，要不就说金箍，金箍那套东西咱们回头再说。那还有一个称呼是什么？心猿，心猿意马，这是经常在一块的。那心猿是孙悟空，意马是谁？白龙马就是意马呀，对吧？心猿意马这一般指的是我们在这儿坐着，但是心里边哎呀，这个像一个猿猴是在这挠心猿，马呢奔腾，策马奔腾，是不是？其实西游记的这个书有人就认为它是讲修仙修道的一个书，嗯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而且里边你可以去看它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，合适不合适。但是你看吧，这个名字命名不是瞎命名的啊，这就是心，然后孙悟空就是心猿，他就是有这样一个优势，就是他是天地化生的这么一个天真的这么一个，不能叫人了是吧，但是你说不是人是什么？万物之灵长，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灵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儿就是心，他有这个心啊，那他这个心就是赤子之心，那他有这个心，所以他姓孙。所以你就看这里边这些讲究啊，都很有意思。西游记整个就是一本寓言啊。啊，当然你可以说我这就是一家之言，可是我这并没有瞎说，并没有到处去演绎它，这就只是从原著里边看到的，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。那么我们再想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孙悟空这不是就是访仙求道去了吗？去要学艺，我们都知道后来他老师是谁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来了，为什么孙悟空能够学得一身本事，为什么别人不能？啊，你要说那是孙悟空，那是石猴，对吧？这出身就不一样，我们都是肉体凡胎，可能就是不如他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咱们知道西游记为什么叫西游记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里边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这么个西游记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西游记这本书里边第一个西游的并不是唐僧，是谁？就是孙悟空。孙悟空去学艺就是往西边去。你看孙悟空哪人呢？啊，话说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个花果山，对吧？里边水帘洞，这是他，你要写地址的话就得往这儿写，对吧？东胜神州是一个什么概念？你说神州不就是中国吗？哎，东胜神州 这是佛教的一个概念，佛教的世界观，他认为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，然后周围有四大部洲，四大部洲分别是东胜神州、南赡部洲、西牛贺州和北俱泸州。哎，我们中原，我们东土在哪个州呢？还真不在东胜神州，在南赡部洲。那这个孙悟空他从这个东胜神州出发要去访仙求道，他往哪儿去呢？我们知道扎个竹筏漂洋过海去哪儿呢？先到了南赡部洲。但是南赡部洲这个地方啊，世俗是非常非常重的啊，有诗为证啊，西游记里边这诗其实蛮有意思的啊，而且也不是很难懂这首啊，咱们看看啊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早起迟眠不自由，骑着驴骡思骏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，只愁衣食担劳碌，何怕阎君就取钩，继子应孙图富贵，更无一个肯回头。这说人都是陷入到这种欲望当中，陷入到这种争名夺利当中。你要别的没有什么感觉的，咱就看第二句，早起迟眠不自由，这是啥呀？这就是996啊，我们现在依然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对不对啊？他就说这些人，你看要不怎么说孙悟空有灵性呢，他要求长生，他就看着这些人啊，说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，更无一个为生命者，都忙忙碌碌在干啥呢？争名夺利而已啊，就看不透。所以在南赡部洲他想访仙求道这事儿基本不可能，但他在这儿晃悠晃悠晃了八九年的光景，然后说不行啊，我得接着走啊，哎，又去了西牛贺州。在西牛贺州在这儿见了一座山，哎，听到有个樵夫在唱歌，他觉得见到神仙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中国古代推崇的这个山林隐逸啊，总是一副田园风光，渔樵耕读跟这些职业很近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樵夫天然就离神仙近，你看这个确实就离神仙近啊，他唱的就是满庭芳，是一首词，里边都是说，哎呀，我这闲来无事，我自由自在，我在这读经啊，干嘛干嘛，这生活就是神仙的生活呀。所以孙悟空就见了他之后说，哎呀，神仙受我一拜啊，这说别，我可不是什么神仙啊，我跟神仙做邻居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说着了，我还真有一个神仙邻居。这个神仙就咱们上面说的啊，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有个须菩提祖师，说你要是访仙求道你去找他。孙悟空很高兴啊，说你那么给我带个路啊，要不咱一块儿去啊。哎，注意啊，这地方有问题了，说这个樵夫你看他像是个方外之人，但是他说我不能带你去，为啥呢？我忙着呢，呵呵，我家里还有70岁老母啊，就这个意思吧啊，我家里还有一个母亲，老母亲在上，我这手里边还挑着柴，我挑着柴要到市上去卖，卖了之后要换柴米油盐，要去伺候老母。你说这是个孝子，没毛病啊。可是这其实就是隐喻啊，隐喻的世人，即使你有修道的心，但是你受这些人间的这些事情的这个羁绊，你没有办法去修仙啊。但孙悟空光棍一个无所谓，他能去，但其实这是因为他心纯啊。咱们上回已经说了，他为什么姓孙呢？因为他有赤子之心，所以他心是赤子之心，干干净净又纯粹，他有一心要去访仙求道，一心要求长生，所以他去的，他能去这个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，其实就是他能够返归自己的内心，然后才能修道。这就是孙悟空为什么他能学得了本事，别人就不行。想想世人吧，一个一个争名逐利，一个一个即使有心仍然无力，那你就知道孙悟空为什么厉害了。这是他的西游记。我们访仙求道所谓何来，按孙悟空来说是求长生啊，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，孙悟空就是我们的心啊。所谓心猿意马是吧，心你要搂不住哈，你要没能保持你这个赤子之心的话，那你就是无心去访仙求道啊。你说的再好听就跟那个樵夫一样，你也没法去求这个道，所以必须得把这个心放到至纯至纯的这样一个境地，然后把一切羁绊全都抛开，你才能去修心，修心才是修仙的这个正道啊。那你说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啥用啊，我们又不修仙，对不对？白日飞升那事儿，那就封建迷信那玩意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你看西游记的时候，你会被这个封建迷信所左右吗？你就信着太上老君王母娘娘，信西游记，信那个孙悟空啊，信唐僧啊，信这些人吗？ 不是那么回事吧，对吧？我们没那么傻。我们，你说，我们简单来说的话，凯因勒啊，那你往里边去研究呢？这事儿吧，有些人会说，你就是往西天取经，你要苦苦追寻，然后你历尽千辛万苦，最后终于得成大道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那么归根结底是要修啥呢？修的就是你这颗心啊，对不对？对我们来说有修身养性吧，对我们来说有磨练性情吧，对吧？这些东西跟封建迷信就没有关系了，跟我们这个思想有关，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关，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关。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，我们去看西游记还是更有用处的哈。那我们打小就看，对吧？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剧那西游记，你说那是西游记吗？那是，那是西游记的一方面，就跟那个盲人摸象一样啊，摸出来那是象牙可能是吧，摸出来那是那个柱子那可能是腿。但是你说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方面可以看到啊？历朝历代有评点西游记的这些注释啊，这些说法他们有没有道理呢？有人说它是金丹大道，对吧？就练内丹的这个东西，其实你看看吧，里边还真有这个因素。你看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了，跟这还真有点关系。哎，这很多还挺有意思啊。你不去了解是一回事儿，你了解了之后啊，你理解了里边那个弯弯绕绕之后啊，其实你能够从里边获得一些很特别的乐趣。所以这个西游记还真的值得好好去读。那么咱好像一期节目也不太够是吧，后面啊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咱们可以再多聊一聊，好吧。那么咱们这一期演讲了就到这儿为止。大家如果想听更多的节目的话啊，去到处各个平台可以去搜演讲录，岩石的岩啊，或者你去搜轩辕十四 Rex 啊。今天讲的内容其实也有视频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在各个视频平台也是去搜演讲录或者搜轩辕十四 Rex 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下次再有兴趣的话题咱们接着说，拜拜。